2022年9月16日周五，临近周末，今天灵修到了约翰福音12章最后一部分，也是主耶稣在地上公开侍奉的结束。37至50节是对犹太人信仰的一个总结，讲到主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他。约翰福音12章37节，但是他们的不信并没有超出神的预料。约翰引用旧约以赛亚先知的预言，讲到神知道他们会不信，借着他们的不信成就了神的旨意，把主耶稣钉上了十字架，实现了救赎。而且因为他们的不信，福音传给了外邦人，实现了福音传到地极的命令。我们还没信主之前，心里常常有种傲气，觉得我就是不信，看神会怎么样。其实，无论我们信与不信，都不能使神增加或者减少什么，反倒是我们自己的心灵，因为不信，会变得更刚愎自负，没有平安。最后，主耶稣重复地强调：我到世上来，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，不住在黑暗里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。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弃绝我，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约翰福音12章46至48节。2000年过去了，末日在临近。观察现在的年轻一代，被灌输宽容博爱的理念，无论性别、婚姻都没有了绝对的标准。多少人陷在情感的漩涡当中不能自拔，或者从小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里。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，更需要主耶稣的救赎之光。主啊，愿你的灵穿透黑暗，照在忧郁迷茫的人心之上。主啊，怜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。阿们。2022年9月19日周一，开始新的一周，无论生活中有什么样的挑战，但愿借着默想神的话语亲近神，让我得安慰和力量，面对本周的话聊。今天读约翰福音13章，这章记载了主耶稣与门徒在最后的晚餐上发生的事情。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吃晚饭的时候，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岂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约翰福音13:1-3。这里两次说主耶稣知道最关键的时刻来临了，他就要完成救赎人类的大事。我们一般人会在那庄严伟大的时刻来临的时候做什么呢？我想我会等待，会预备，会心无旁骛。可是主耶稣做什么呢？他好像没有想到自己，而是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约翰福音13:1-5。主耶稣在就要被抓捕、被审问、被钉十字架之前，依然在关心他的门徒，做只有仆人或奴隶才做的最卑微的事情。他的举动一定震惊了门徒。彼得作为门徒的代表说：“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”约翰福音13:6-8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。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。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行。”约翰福音13:12-15。主啊，你本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你却以自己的榜样让人谦卑，放下自己天然的骄傲。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！主啊，愿我跟随你的榜样而行。阿门。2022年9月20日，周二。今天读约翰福音13:18-30。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，预言自己将被犹大出卖。十二门徒都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，他当初是否知道犹大会出卖他呢？如果知道，那为什么还选他呢？我相信主耶稣知道犹大的心。至于为什么选他，我的感悟是，主耶稣拣选人，并不是因为人有什么好。我们得救的人，并不比非信徒优秀，乃完全是神的恩典领导。犹大跟随主耶稣3年，一直深藏不露。 但他看重的是属世的财富和成功。当确定耶稣不是他所期望的弥赛亚的时候，他的心彻底失望了。即使这样，主耶稣依然爱他，给他洗脚。其他的门徒也对耶稣要受死感到失望和不解。但是只有犹大把失望变为愤恨，以至于出卖自己的老师，换取一些眼前的利益。这章经文两次提到撒旦入了犹大的心。约翰福音13章第二节和27节。那我们能把犹大出卖主的责任推卸给撒旦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不能。撒旦能够诱惑成功，首先是因为犹大内心已经有了私欲，给魔鬼留了地步。这个世界确实有邪灵、恶鬼的存在，我们如果不小心就会被利用，说出或者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来。所以每天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以主的话语反省自己的心思意念是何等的重要啊！对于犹大的背叛，主耶稣感到悲伤和忧愁。我们的软弱、跌倒、悖逆，也会使主的灵担忧。主啊，愿我在你的爱里更坚强，每天被你的话语更新洗净，多做陶主喜悦的事。阿们。2022年9月21日周三，今天读约翰福音13章31至38节。等卖主的犹大出去之后，主耶稣再次把他要被钉十字架说成是得荣耀的时候。因为死亡不是终点，他透过十字架完成救赎的大功，死亡被战胜，他还会复活升天，回到父神那里。主耶稣是完全的信靠父神，相信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，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。约翰福音13章32节。由此我想到，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，也可以在信心里宣告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因为我们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，就可以不被苦难打倒，不沮丧，不失望，而是存着盼望，相信苦难之后必有属灵的福分等着我们。这一段经文中，主耶稣还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 约翰福音13:34-35。这是一条新命令，因为它不是像旧约中说的如己的爱，而是主耶稣的舍己的爱。只有亲身体验了主的爱，才可能活出这样的爱。我在信主前参加了2年的基督徒的查经，很为他们之间那种坦诚、接纳、彼此相爱的关系感动、羡慕。我也听到很多信主的见证，都是被基督徒团契中那种爱的氛围所感动。主啊，愿你帮助我更多活出你的爱，吸引人来认识你。阿们。2022年9月22日，周四。昨天开始了第11次化疗，虽然有呕吐和疲倦，但感谢神的保守，身体和精神还撑得住。今天读经要进入约翰福音14章。14-16章都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给门徒私下的教导和安慰，也可以说是主耶稣的遗言。他看到门徒因为他要离开而担忧，就说：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约翰福音14:1。是啊，人生在世，总是有让我们忧愁的事情。有的是工作前途，有的是自己的身体、情绪，或者家人的状况。即使今天一切都好，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如何。小时候觉得能够吃饱穿暖，生活条件改善了，就一定会幸福。谁知现在多少生活无忧的人们，陷在忧郁里不能自拔呢？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不忧愁的出路就是信靠他。有句话说，忧愁在门外敲门，信心在屋里应答，忧愁就渺无音讯了。信心并不是一句口头禅而已，而是有实际的盼望的内容。主耶稣说，他回到父神那里是为我们预备地方，叫我们将来也能够与神永远同在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记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约翰福音14:6。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可是主耶稣从神那里来，又要回到神那里去。他向我们显明了通往神的道路。在这条路上，我们认识真理，认识神的属性和旨意，从而得着与神有份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主耶稣的话一再地让我们看到，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不是所有的宗教 都能让人上天堂。它是唯一的途径，其他的都是死胡同。我信主前后，在各种哲学和宗教经典中摸索良久，真是体会到我有主耶稣是生命的主，能够浇灌滋养我们内心的干渴。愿主耶稣的光照亮这个世代。阿们。2022年9月23日，周五。今天继续读《约翰福音》14章6至14节。第六节，主耶稣宣告他是唯一通向神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自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命令，被赶出伊甸园，人类回去的路就被封死了。主耶稣来了，重新打开了通往伊甸园生命树的道路，而且他就是那生命树。我们到底怎样体会通过信耶稣回到天父那里去的这条路呢？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在主耶稣身上看见神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若相信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即或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约翰福音14章7至11节。主耶稣一再地强调，他所说所做的，就是将看不见的天父表明出来，让我们看见。旧约的义人约伯所亲眼看见的神，是创造和主宰一切的超越的神。但是主耶稣所表明的不只是神的能力，更是神的慈爱、怜悯。他是约伯当时渴望见到却无缘见到的救赎主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我们每一天不断地学习主的话语，在生活中通过顺服、遵守操练属灵的生命，就一定会越来越多地经历神的引领。看不见的神就会变得越来越真实可见。主耶稣甚至应许，信他的人要做更大的事，而且奉主的名求什么，他必成就。约翰福音14章12至14节。我就求主，让我更多地看见神的荣耀，怜悯我的软弱，靠主能够刚强。阿们。2022年9月26日，周一。新的一周开始了。这几天， 很享受亚特兰大美丽的秋天，空气清爽，阳光温暖，树叶由墨绿转为多彩，时不时飘飘洒洒。大自然的美丽无不彰显神的慈爱与美好，心中感恩。继续读约翰福音十四章，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给门徒有许多的教导和应许。他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至十七节。圣灵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、复活升天之后，赐给所有信徒的最宝贵的礼物。可是，很多基督徒对圣灵的同在和内住没有切身的体会，对圣灵的工作不了解，常常把圣灵的同在理解为特别的能力，或者特别的心灵感应、情绪、感觉等。有些甚至做出极端的行为，追求所谓圣灵浇灌和充满的经历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与门徒同在，教导、安慰、保护、帮助他们，是门徒的保惠师。他升天之后，圣灵代替主耶稣，不单与门徒同在，而且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用神的话提醒我们、帮助我们、为我们代求。那怎样主观地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呢？主耶稣在提到圣灵的时候，前后的经文都讲到爱主和遵守主的命令。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和二十一节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遵守主的命令。当我们信靠、祈求主，喜爱他的话语，做主喜悦的事的时候，天父和主耶稣会让我们感觉到从天而来的喜乐，会让我们体会到神的爱环绕。我们不是在世上飘荡的孤儿，而是蒙神所爱的儿女。越顺服，越能经历圣灵的大能。感谢赞美主，阿们。2022年9月27日，周二。今天继续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至三十一节。第二十七节，主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这是主耶稣赐给所有信他的人的又一个宝贵的应许。这是什么样的平安呢？主说，这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那种平安，也就是说，不是凡事顺利、平平安安、不生病、不遇到任何困难。当然，这些我们也都常常向神祈求，神也常常赐恩典给我们，让我们生病得医治，难处得到解决。但是，这是神随己意额外照顾我们的，不是任何情况都适用的应许。主耶稣是将他的平安赐给了我们，使我们无论任何时候、任何境况都拥有他的平安，不忧愁，不胆怯。从约翰福音中，我看到他的平安是完全信靠、顺服天父旨意的平安，是相信父神一定会使他复活，透过他得荣耀的平安，是完全交托仰望的平安，是他在父里面、父在他里面的平安，是完全无罪、是撒旦无机可乘的平安。当我们信靠主耶稣，他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他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在他的里面，他的平安就在我们心里做主。这种平安在我们经历人生风暴的时候显得额外的珍贵。我这次生病体会得尤其深刻，虽然身体每日仍有病痛，但是靠着主，不让忧虑恐惧控制我的心，就这样已经走过了9个月。每一天都当作神的恩典，感恩喜乐的度过。感谢主的应许，阿们。2022年9月28日，周三。今天读约翰福音15章1至8节，主耶稣继续教导门徒，在他离开之后，如何在圣灵的帮助下，保持与他的关系。他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约翰福音15章5节。树枝只有长在树上，才能从树干吸收养分和保护，才能开枝散叶，多结果实。主耶稣用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，说明我们与主的依赖关系。他是生命的泉源，我们与他好像生命的共同体，要常常住在他的里面，也就是他的话语里面，就能经历他住在我们里面的美好。主耶稣实际上在告诉我们，基督徒过得胜生活的秘诀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如果我们觉得离主很远，心灵比较枯干， 祷告好像也没有回应，我们就需要警醒自己是否是那枯干的枝子，要小心天父的修剪可能临到。反过来，如果我们常常借着读经、祷告、聚会、服侍，活在主里面，我们就能多结果子，生命会充满活力和盼望。而且主说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约翰福音15:7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在离世前告诉我，你没有撇下我为孤儿。天父是栽培的人，会看顾和修理。你要我常常住在你的话语中，享受丰盛的生命。主啊，帮助我的软弱，不要让世俗的风潮吹断我与你的连接。阿们。备注：主耶稣的《我是真葡萄树》的宣告，在了解旧约的犹太人听来，是否特别震撼？是否让他们意识到，这就是他们历代所期盼的弥赛亚？以色列人虽然作为神的子民，被比喻为葡萄园，可是他们因为悖逆神，结出的是野葡萄，被神管教。但是一直有应许，有一位会带领他们重新与神和好，重新走向富强，像大卫那样的君王会出现。这是何等的盼望！想到中华民族自100多年前，一直在寻找自强的出路，如果能够从传统文化中找到这样的应许，那些知识分子、仁人志士该是何等的欣慰。可惜，我们不是与神立约的民族，不认识独一的真神。感恩的是，主耶稣不但是以色列人的救主，而是全人类的救主。2022年9月29日，周四。今天读约翰福音15:9-17。主耶稣讲完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之后，又讲到门徒可以拥有的与主耶稣更深一层的关系，就是成为主的朋友。我们不单可以像枝子依赖树干一样，分享主耶稣的生命，还可以像朋友一样，分享主的爱，分享他的喜乐，分享他的心意，接受他的拣选和差派。这是逐渐成长和深化的关系。主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，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。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，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约翰福音15:12-15。 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朋友，是主赐给爱他的人的特别的权柄。旧约中，只有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伟人，才被称为神的朋友。亚伯拉罕因此能事先得知神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计划，并且能够为亲人罗德代求。创世纪18:16-33，主耶稣也把他的心意分享给了我们。他拣选我们，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。朋友是需要交心、分担责任的。我们很多时候只想从主求恩典，帮助我们解决问题，维持与主肤浅的关系。从主耶稣的话语中，我看到，只有真正体会了主耶稣舍命的爱，不断地在顺服中经历从神来的喜乐，我们才会更深地追求认识他。我很喜欢一首歌，叫《主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》。今天的经文提醒我，不单要依靠主做朋友，也要自己长大成熟，遵守他的吩咐，成为主的朋友。求主的爱不断激励我前行。阿们。备注：亚伯拉罕能成为神的朋友，就是因为他信赖神，并顺服了神的命令。历代志下20:7，以赛亚书41:8，雅各书2:23-24。主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。歌词：主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。主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。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。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总是在搀拉着我，把我带在你身边，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。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，我心发出惊叹。有了主还要什么？我心与主心相连。我已起誓要跟随主，永不改变。有了主还要什么？我心与主心相连。我已起誓要跟随主，永不改变。2022年9月30日，周五。今天读约翰福音15:18-27。主耶稣在最后对门徒的叮嘱中，把门徒将来可能面临的逼迫预先告诉了他们。他说：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，或作该知道，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。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约翰福音15:18-19。从使徒行传的记载中，我们知道，门徒们真的遇到了与主耶稣类似的遭遇。有的被下到监狱里，有的被杀害。教会的历史可以说是用殉道者的生命写成的。甚至今天，在世界的一些地方，基督徒仍然是被逼迫的群体，面临生命的危险。主耶稣是如何看待那些恨他的人呢？他说，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，说他们无故地恨我。约翰福音15:25。所以，神已经说过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面对困境的动力，不至于惊慌害怕。现在，我们已经拥有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的圣经，知道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，知道了世界的结局。这些都帮助我们在动荡的环境中依然站稳脚跟。我发现读主耶稣最后的遗言，心情很不轻松。信耶稣得永生是莫大的恩典，也是一种责任。主说，面对不信的世界，他要差遣圣灵来为他做见证，他的门徒也要为他做见证。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，在西方比较自由的社会中，不要只顾自己过得舒服，而是要活出新生命的见证。阿们。